是非常宝贵的一本书。又不济，我们先要懂得一点它的背景。约伯记可以说在时间上面乃是圣经里面最早的一卷书，因为约伯明显他是在亚伯拉罕之前，他也在设立律法之前超过摩西啊。约伯这个人，乌斯他说乌斯地，这个地方是伊东地啊，是阿拉伯的境内的，那是很早的一个认识神的人。而这本书成为诗歌体的第一本，圣经有历史部分，第二有诗歌的部分，第三才是先知的部分啊。那诗歌的部分约伯记是第一本，而圣灵把约伯记放在第一本有它一定的意义。说到这五本诗歌的书，那个约伯、诗篇、传道、那个箴言、传道、雅歌啊，歌颂的歌，这五卷诗歌体，它同样一个方向，说到生命的更换，更换生命，都是一个目的，向主的形象。所以诗歌体其实在圣经的里面还有一卷是耶利米哀歌。那耶利米哀歌没有把它放在诗歌的五本书里面，因为耶利米哀歌通常圣经的学者把它放在是耶利米的好像一个复述的后面的啊，复述在后面，正要把它放在这五卷书当中，它的性质也放不进去，不能 harmony。 而第一本的诗歌约伯记已经奠定了这五本诗歌所说的那个总的题目，所以从约伯苦练天然生命开始，一直到歌中的歌和主的完全的联合，这是个整个的目标。我们天然生命受苦练，而一直到我们和主完全的联合，就完全向主，完全和主联合，这是整个的诗歌，从约伯到歌中的歌和雅歌。约伯这一个人的名字叫做被恨恶的 hated，遭遇恨恶的，被恨恶的，他的一生的故事就在被恨恶。当他活在神面前的时候，被撒旦所恨恶；当他光景最凄凉的时候，被他的朋友所恨恶；当他遇见神的时候，他自己恨恶自己啊！他说在炉灰中熬回他的自己。这是约伯的整个的故事，叫做恨恶。而约伯记这本书，我们读这本书，我们很自然认这个题目叫受苦，而没有像约伯这样受苦啊。但是这本书受苦并不是他的题目。神，我们天上的父，没有意思叫神的儿女受苦。我们不要有个受苦的思想啊，受苦的思想不从主来的。其他的宗教都有受苦的思想。我刚信主的时候要表现我爱主，所以冬天的时候只穿一条衣裤，只穿一件羊毛衣啊。我吃饭的时候常常过一天两天饿两顿啊。为什么？这是表示我对耶稣的爱，训练自己我在受苦。到了末了想起来真是非常的好笑，你知道吗？啊，非常的好笑。弟兄姊妹们，天上的父巴不得我们舒服一点。天上的父，他说我们所有的意念都是美善的啊。受苦是给我们吃的药，是给我们动的手术，要割掉我们的逼我们的病的啊。天上的父到最后一个办法，他要把我们改换生命的时候，那这个苦是必须要忍受的，必须要忍受的。改换生命，更动我们的生命，都是件不好受的事。就在地上，我们把这一个人的个性啊训练成另外一种人，哦，这是个很严格的训练，才能成功，对不对？一个不小心他又回去了，啊，这个江山好改，本性难移啊，那个我们的要改一个人的个性太不容易。 太不容易。我从前的一个专家告诉我呀，他说一个意志强的人不容易改他的母音，他小时候讲的话，不容易学别的话。我想想有道理，我们的老总统就是意志强的人，讲了一口宁波话，他的儿子小蒋总统又是意志强的人，一口的宁波话啊。我想我小的时候在东北读过小学，那时候讲的山东话跟山东人一模一样的，到后来忘记了啊。那国语呢，从也比现在好得多，所以现在人一讲我国语有 accent， 我这个很惊醒啊。为什么？年龄上去，意志放松了，那个通通那个小的时候讲的那个 mother tongue 又出来了，你知道吧？啊，所以我很小心这件事。只要你告诉我这个我这个讲的话讲错了啊，讲错很多人笑，对我不是个笑话，要改要改，不改就表示我老了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要改动一件事不容易，从小建造的上的习惯，那是习性都不容易，不要说天性了啊。其实我们的个性呢，是多半由习性造成的，有一部分不到一半是由天性下来的啊，天性下来的。那这一本书的主要的题目不是受苦，而是更换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这本挺宝贝的本书，这本书的最宝贵最典型的一个经历，神怎样更换一个人的生命。这本书的焦点在什么地方，问题在什么地方？约伯是一个完全人，约伯为人正直，恨恶恶事。约伯这个人，他在他后来的话语中，我们有一大部分他的话当中，常常一下出来神启示的话，有些时候出来一个神的经历的话，有时候写出约伯这里有非常超凡的知识。他是个哀主的人，他不是像我们所想的光懂的行为而不懂得属灵生命，他有属灵生命，他有神的启示，他也有经历，他因着何等清净而有超凡的知识。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在于他的完全，在于他正直而且完全。但是神的工作，神的目的并不是要一个完全的人，要一个属灵的人。问题是两个事情没有办法把它交合在一起，冲突了。我们神的儿女，所以当我刚得救的时候，我听长辈们讲到，他说弟兄怎么讲这个释放的道啊，这释放的道。因为今天呢，我们太马虎了，我们不懂得己生命罪恶生命捆绑，所以讲释放也没有味道。又懂得捆绑的人讲释放才有味道啊，他们讲十架的同定的释放啊。有一次在台，我刚到台北去啊，出境造就那天题目就讲释放，那我也是讲员一个，通通讲员出讲释放，回来都失败了。那研究问题在哪里？我说先讲捆绑，再讲释放。弟兄姊妹还没有进入捆绑，不晓得我们这个人跟随主的痛苦不容易，不懂得我们和罪挣扎的不容易，不懂得我们摆脱己生命不容易。你跟他讲释放，根本没味道啊！所以一个焦点在这个地方。我们在世界里面被世界的重担，我们信了主之后被圣洁的重担啊！我要讨主喜欢，我要荣耀主，我也好多好多一个我要啊！有的时候发生属灵的事情，天然的力量假冒代替了，我们也不知道啊！我要靠着主圣洁啊！结果都是把我们力量全放上去了。所以我们的经历失败一再失败。弟兄姊妹们，又不是一个不大失败的人，这么最最他痛苦的最厉害啊！一直失败啊，还是容易对付的啊。那像又不这样的一个器皿，他正是完全。他的完全第一，众人知道，没有话说，那真是个完全人，正直人，没有过错，众人都知道，又不是完全人。第二件事情最麻烦的，他自己知道啊，约伯知道他自己是地上无人完全像我啊，他自己知道。 慢慢的你要看见，不仅自己知道，只有自己他喜不欣赏，他懂得怎么欣赏自己的完全呢？很有味道，你知道吗？欣赏自己的罪恶没有味道的，欣赏自己的完全很有味道啊！我自己有一段时候啊，现在好一点了，从前常常啊，把自己的属灵经历回想一遍啊，哇，回想到我得救了。啊，受领救哦，那一天是呼召我了哦，那天看见异象了哦，我在什么时候与主同行哦，那是我传福音恩赐的时候哦，多少人的启示会想，这是不睡觉的你啊，想完了还好像蛮有高，又说感谢神的恩典啊，那恩典全没有了，就被你想光了啊，很欣赏很欣赏我的自己，一边道讲的很好，哎呦，晚上睡不着觉了，哎，啊，今天大家都不错，感谢主，感谢主啊！我总是感谢主的啊。今天这个题目不容易讲，啊，讲的不错啊，感谢主。啊，讲不好呢，又睡不着觉了，啊，不该，像我这个水准，不该这么烂的啊。不好意思，讲些都不好意思。弟兄姊妹，全数是自己，知道吧？全数是自己，所以又不最麻烦。他是个正直人，他自己完全知道。第三件事情，鬼魔也知道，撒旦也知道啊，所以撒旦的焦点在又不生产，一直观察他啊。第四件事情，神也知道，太可怕。为什么？你神在他身上都找不出什么毛病来，这个人可怕不可怕啊？神说：“你看，你观好好观察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他正直，完全。”啊，通无罪恶啊，世人没有完全像他啊，连神都知道，神要称赞你是完全人，就你要小心一点，你完全的太可怕了，你知道吧？你公义的太可怕，公义到连神都说这个人是公义的，但这个公义我不认得，不是从神出来的公义，天然生命的公义。所以弟兄姊妹们，只有我在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这个外邦人的时候，在社会上面要跟人 compete， 要增进，我们一定是个建造自己的人啊。我们说我们弟兄没有什么个性，这是很不好的话，对不对啊？我们或者说那个弟兄个性太弱了，太弱了做不了总统的，对不对啊？那不是个大人物。一个世界上的人，当我们上学，当我们开始懂事，当我们开始要和人增进，在学校里面就开始了，对不对啊？我们就开始要建造我们自己。这是人生最正常的一条路。等到我们信主了，我们第一句听见的话叫舍己，舍了自己 ，deny self， 否认你的自己，舍掉你的自己，反对你的自己。这是世上的人听不懂的话。舍其魂生命，我才得着君王生命。我若保持我的生命。我不需要征战，我已经败了啊！但是要生魂生命不是自己能舍的啊！所以从前我们有些同伴一起追求的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很特别啊，很特别，他对自己的经历数算这个清楚啊，特别希望讲释迦破碎啊，释迦破碎。有的时候我常常说，弟兄啊，你好像今天破了哪一条肋骨，你都知道。这真是很稀奇的人啊，很稀奇的人。第一次 Sparks 到台湾来的时候，我们同工们给他有一次聚会，问答聚会。我们弟兄给 Sparks 说：“哎呀，我真是听着，真的不好意思，怕是个Spark 老弟兄，是笑我们同工都一样的。”他说：“我已经学了那个第二层复兴层，我早就过了；我已经学了十架层，我也过了。我现在正在学征战层，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关于征战的事？”他讲的时候。我们都闭着眼睛，哎，真是不好意思。十八年眼睛很大，看着他，一直看着那个人。完了之后，他没有告诉他一点关于征战，就是说弟兄，小心魔鬼打了你。你远离得远了，离开征战城，一直要注意征战城，小心。他讲话倒是个真话，都不是讽刺他，是吧？小心弟兄，让魔鬼打了你。弟兄姊妹们，我们太麻烦。太麻烦，我们否认我们自己，但我们自己正在表现的时候，我不知道。所以，我们 是个多需要光光的人，多需要光的人。但是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正在刚硬的时候啊，光都照不进来，你知道吧？啊，光都照不进来。神爱我们，神要做最好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要建立耶稣基督的美德在我身上。啊，我最近写了一个短歌啊，但愿耶稣的美德从我彰显，求你用你圣灵前来炼我性情。好叫耶稣的美德从我彰显，我没法彰显，对不对？求主用他圣灵前来炼我的性情，我的天然圣灵，然后才浮出耶稣形象。所以这个圣经里面各种各样不同的典型的代表啊，圣经所用的人物都是有代表性。像雅各，我们就知道主改变他的更换他的生命。雅各是一个诡诈，是一个狡猾，是一个不懂的公义啊，专门赚占人的便宜，而且他这个很聪明，太聪明了啊！所以神说雅各是我所爱的，我们不能明白，怎么会雅各是他所爱的？以扫，我们真的替他抱不平，一路吃亏的是以扫，结果被咒诅的是以扫，是不是？神只看耶稣的生命，不看天然的生命，这是我们和神经常合不起来的地方。所以雅各是我所爱的，神不是纵容他啊，神用一切巧妙的手段，心中纯正，手中巧妙的牧羊雅各。雅各一路占人便宜，一路自己受苦，那是奇妙。你占了便宜不别人受苦吗？他占了便宜他自己受苦，他占了便宜他自己受苦，那还不知道是什么手吗？啊，到了披诺伊勒，披诺伊勒叫神的面， God face， 面对面遇见神。哦，弟兄姊妹们，雅各从这里一个大的转弯，所以腿瘸了。我们的天然生命不会完全去掉的，但是从前走这个强壮，现在我不知不觉我一走的时候，什么发现这个腿切掉了，是不是啊？要走走得很难看了，不像从前那样了啊，软弱了。他那个最有力量的腿软弱了，所以犹太人不吃大腿窝，直到如今那个一点没意思，不吃大腿窝啊。雅各的经历和大腿窝没关系。啊，那个腿就是两个摔跤，那个你看见摔跤那个这种运动啊，是不是蒙古人就会摔跤啊？摔跤的时候，那个腿所有力量放在腿上，不能给摔倒就输了，对不对啊？打到所有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的时候，都摸了他那个点，真是手中巧妙啊！他真是把所有的力量放在那个腿上，要把神摔倒。所以神说，你与人与神交胜，你都交力，你都得了胜，太可怕了，那个强劲的力量啊！所以你一定写过两首长诗，其实两首长诗我们要改变的，要把变成五节六节可以唱，太长了，从来没唱过，好，非常好，我从来不唱，有什么意思呢？啊，太长了，但是呢，写披诺伊勒呀，给他写透了，写约伯也给他写透了，是吧？但是太长，四五六节。只能读不能唱，只可以欣赏。所以一个天然的人，无论是怎么什么好的坏的，在人看一样，神只看那个来源，神只看那个成分，神只看那个生命是什么生命，而不是看好多少坏多少啊。神要一个属灵的人，神不是要一个完全的人啊，没有人可以完全的啊，神看一个属灵的人。所以雅各到了最后，神不是把他变成一个从邪恶一个狡猾而变作一个正直老实的人，不是，变成一个 spiritual man， 一个属灵的人。到了末了，雅各一无把握，他把握被神打光了，
到了末了，这么聪明的雅各在披诺伊勒之前这么晓得出计谋，排布事情，调派他的那个两队的这个他的那个家属那么多的财产啊，这个那么聪明的人，到了末了一听见他就会说，要叫我白发苍苍下到阴间，他一无办法，他所有的办法都没有打光了啊。到了最后，那个那么不正经一个人呢，他自己把预言说完了。我最喜欢那句话，把脚收上来放在床上死了，没有一个人死的时候还管脚脚的在下面的上面呢、这是一个树林生命啊，你知道雅各这人太随便太马虎了，所以死的时候一点不马虎、规规矩矩把两个脚放好，他把脚收起来，然后他过去了、所以圣徒之死何等宝贵啊，改变了没有，改变了没有啊？像彼得又是一种人，什么人？冲动的人，属感情的人啊，属感情的人。而彼得这个人最冲动的，最激动的，最属感情的啊。所以像彼得这样的一个人，凡是 emotional 的人都软弱的，你知道吧？冲动的人都是软弱的，经不起压的。而主要给他起个名字叫做基法，要做教会的柱石，那教会的放在彼得的天然生命上，那我们整天到晚在晃来晃去，对不对？彼得是追逐极端的人， emotional 人就是这样，那就是这样的啊。要么说，主说那不那，说那，主再说一句话，这叫不那啊，不那，主也说那，不说那，也不说不那，叫他去钓鱼去，再钓一条一条鱼，钓鱼就是个磨，真是磨人的，你晓得吧？像我这样就不适合钓鱼运动的，那么姓急的人坐上十分钟鱼不来算了，我把这么许多时间等那条鱼来啊。他钓一条鱼太难钓了，有钓一条鱼啊，口中还有个钱，钱啊也不能多不能少，就一块钱啊，一半是为彼得一半为主的。这条鱼啊，我想彼得钓的时候，真是一路在祷告懊悔啊！我多说了句话呀，哎呀，我说个，那么说个那，那么干什么？你说主说的，你等等主的，是不是？啊，要么不那，要么那，我干干脆脆的哈。等钓鱼的时候嘛，啊，结果孩子感谢主，他就鱼来了，刚好一块钱啊，也没有说那，也没有说不那，主用他自己来反应，叫他学习。我们要常常从主手中学习。要学这个学，不像那个学校的功课那么好学啊，不像我从小学到高中我喜欢的功课，我从来不让你赶上我的，我不喜欢的功课到了考试大考的时候啊，书本还是新的，这就是我的个性，你知道吧？但是我临时临课绝情啊，60分就可以了，还能考上60分的啊，不及格我不喜欢，我考上60分可以了，我喜欢的功课。到了大学我得救了，不给人竞争了，那不给人竞争了，那不给人竞争了，我喜欢的功课别人抢上我，这味道上来了，你知道吧？哎呀主啊，这也不荣耀你啊。我们不要世界上的学问，外邦人抢过我，那个也不是一个荣耀主的事，还是到时候喜欢的功课上面还是要给人看屁的，我站住第一名啊！弟兄姊妹们，这样表现都是天然生命，你知道吧？这不是说可以，我意思鼓励的人不用功，不是这个，一点没有这个意思哈、那个力量在里面，力量在里面。那彼得这样的人，彼得这样的人，这特别冲动的人啊，所以 Watchman Nee 那本那个工人的性格那是了不起的，你没法学的。他讲的是最好的十架生命，最好的十架生命。他说彼得必须要变成磐石啊 ，rock， 激发才能做教会的柱石。成为教会柱石的雅各、激发约翰，是不是他们是教会的柱石？所以他怎么能够从软弱的个性而建立神的坚固呢？神让他摔跤，让他跌倒啊，摔一次起来了，坚固一点。摔一次起来了，坚固一天。到摔得最厉害的一次，三次不认主起来之后，不摔了，那你怎么学？ 你走路你摔摔一次，你倒来我看看。这个人小走路不会倒的，我倒的时候都是我不晓得的时候。你走路就要你倒，你倒看，那后头你站起来倒看，不会倒的，不会。那个时候倒啊，他装作的倒，你知道吧？然后腿还是跪，还屈在那里。这个教会里好多人这样的啊，受伤了，不祷告了，太刚强了，你晓得吧？啊，软弱了啊，那个装作的，天哪，你俩不伟大。真倒的人呢、啊，没有一个人自己会知道要倒的，倒了才知道，对不对？倒了地上爬不起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基本要认得为什么解约不济，解约不济，各种各样的个性，没有一种天然个性主能用的，没有一种天然的个性能够进耶路撒冷的，没有一种天然的个性主能够在他身上建造树林生命的，所以主必须要撤回一个天然的生命，这是阻碍我们。我们向耶稣最后的功课就是十架的破碎。所以神有两只arm，两只手工作的手，所以两只工作的手，一个手叫拆毁的手，一个手叫光照的手。哦，神运用的那么好，那么好 ，right time， 早一点不行，进不去，迟一点。给压死了，在约伯身上就是这样。慢慢我们要看约伯，彼得身上就是这样啊，一次一次都小的光照。主，我这个罪人离开我，他看见了，但是起来了，天上生命还是很坚强啊。一直到那个 right time， 主用手一直吊拍，一直吊拍，一直吊拍。基督徒没有偶然的。没有命运的，没有凑巧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搬家，我可以说有的外邦人来说是命运把我调过去的啊，一个机会把我调过去的，或者一个什么啊，但是一个军人呢不说这个话，我去东北不是凑起来过，偶尔我去了东北了啊，我去西北啊，他每次所去都是奉命的。是不是我奉命到东北去了一个军人，是不是我们神的儿女也是一样的，你不想想看吗啊，在这么多的人中间，那个渔夫那个拔刀，那个勇气可嘉呀啊，他从来没练过刀，是自练钓鱼竿的，是不是一堆的罗马军兵在那里，他竟然敢拔刀啊，一刀啊砍了马勒布的耳朵啊，这主就保守啊，砍了脖子可不得了啊，对不对？祸闯大了，他是要帮主的忙，结果主让他临走的时候，到主要被捆绑的时候，主要去受审判的时候，还要抽出时间来医了马勒布的耳朵，还一点不忘记教训彼得。主耶稣啊，那教训彼得的话真是他所需要的，听不进去。彼得受到入敲吧，动刀的人要死在刀下，父所给我那个杯，我岂可不喝呢？这是耶稣。彼得不知道，你哪有那么巧，他跑到大祭司院子里头碰这个马勒户的亲戚，你说是哪有这样的事吗？是不是？这是手中巧妙，别人都不认识他，没有马勒户亲戚啊，他第三者不至于发出歧视的，你知道吧？第三是马勒户亲戚跟他有仇恨嘛，对不对？马勒户的耳朵是你砍的嘛？那中国人要比表弟的堂兄的不多多得很哈、啊。那个马勒户的亲戚说你，我把你认出来了，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你就是那一党的啊。那彼得就什么什么什么就更难听了，我若认识耶稣就怎样怎样啊，就发咒歧视还没有完嘛。耶稣回头一看 the right time， 你知道吧，倒到最高峰的时候了，垮了，这下真的垮了，这两个眼睛啊，火焰眼目啊，那光一直把彼得的浑身内的注意生疏剖开了，彼得出去痛哭，那个天然的 building 一下倒下来了，彼得完了，弟兄姊妹们，没有人相信彼得能起来的，彼得自己也不相信， 使徒们约翰亲眼看见他跌倒的，因为他是装作一个披着羊皮一个啊远远跟随，他就在那里看看看彼得跌倒，真是要命，你知道吧，跌倒最怕人看，你知道吧，啊，还一起同伴，那个把柄落在你手里一点没办法的，但是人圣灵的工作他们不知道，幸亏给约翰看见，约翰是个属灵的人，你若给一个属肉体的人看见，那你一辈子完了。彼得完了，弟兄姊妹们，却不知道他真的要运用使徒权柄了，一直过来到五旬节，彼得站起来 New Peter 被神大用，是不是被神大用，一样被圣灵充满，一样被圣灵浇灌，120人都被圣灵浇灌，站起来的12个人，站起来12人讲话，一个人彼得没有商量过，没有安排过，圣灵的自然的掌权之下，神的儿女静静有序，属灵的次序啊，彼得开口说话。所以说到学是最重要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保学保学这句话圣经里只有一次，保罗他们只说学，只有彼得无瑕疵无斑点羔羊的宝血 precious blood， 没有血我彼得完，别人可以或者有一个时候不靠血，我彼得不能，我跌倒到什么样子，我跌倒到倒的那个点上和别人不同，是主公开说的，若有人在别人面前不认我，我在父和荣耀天使面前也必不认他呀，完了对不对，今天我站起来神的恩典，所以宝贵的血，这句话只有彼得用的啊，彼得用的，因为彼得是一个已经完了的器皿，被主捡起来了，大用，是不是啊？大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要明白的。为什么要有约伯记？约伯记他是个典型最好的好人，又爱主，又神的怜悯，又看见启示，他也知道，有所谓的经历，他有超凡的知识，但是他是一个自义的人 self righteousness， 自义是最难的，最刚，凡是自义的人都最刚硬的，你知道吧，自义的人连个传福音啊得救都不容易，你知道吧，他觉得我比千万的基督徒都好了，我就碰到很自义的人说，弟兄啊不要给我传福音啊，先给你们弟兄劝劝他们不要吵架就好，你这些弟兄姊妹们呢，都要像我啊！今天我这里开篇五四啊，没有话讲，为什么呢？他讲的话是对的，你知道吧？那时候我很年轻啊，才23岁啊。一来的时候，台北弟兄们工头养不起我们，把我们放在高雄做事啊，对，弟兄们都一起做事啊。那个年轻人我就回答一句话：我你他们虽然不好，还是神的儿子；你虽然好，还是下地狱。哦，这一下把这头发都着了，那真的那是那个 angry 那个怒啊！我讲完了，我就知道自己错了。你给他讲这么一句话，要讲清楚的，不可能的。我虽然好还下地狱，你们的弟兄姊妹虽然打架还上天堂啊，但我讲的是真理。这叫年轻，你晓得吧？现在不这样讲了。他是一个十分富有的人，富有那是个游牧民族的算法啊！他有多少千的牛了、羊了、骆驼了？有7个儿子、3个女儿啊！这么富有，所以地上呢，他是自大。但是天然生命多诡诈，真的完全吗？他躲在后面。几个儿子嘛，一个有钱的父亲啊，都是儿子所恭敬的，你晓得吧？千万不要做个没有钱的父亲，没钱的父亲很好啊，你就不要盼望儿子恭敬，对不对啊？我靠主养活，我不要你养活啊！一个，所以那个又不是个有钱的父亲，7个儿子啊，都轮好班呢， 也会把痛来吃，也不真是真是会欣赏他的行为，真是会欣赏他的经历，真是会欣赏他在主面前的光景，真是会享受他的财富，你知道吧？啊，他吃了喝了玩了，第二天送个教训去，要自洁，这个是青蛙不能做的，听不清楚？艾叶都是别人预备的，他吃过了，他说我回来了，你们要自洁。他没有为自己献祭，按照数字为他们几个儿女献祭，免得他们弃掉耶和华。那你为什么不叫他们不要吃喝，不要变成这个样子呢？是不是吃了喝了，告诉你们要自洁？所以做他儿子很苦的啊，做他儿子很苦的。不吃饭吗？不好，请父亲吃饭。啊，妹妹也请来，三个姐妹也请来，吃完了饭第二天要自洁。犹太人自洁是很麻烦的事情，而饭常常吃的，常常自洁，而生命绝对不会改变，都在外面，是不是？他们的自洁轻一点的洗澡，重一点的都要把汗毛都刮掉，你知道吧？你看看这条例，接近的条例，看那挺麻烦，实在是挺麻烦。那又不是个会享受的人，叫他们自洁，免得他们犯罪。好，弃掉神，弃掉神，这句话是征战的中心，征战的中心。第二个大段，这一本书给我们看见两永远不能合起来的两个一半，它这里合起来了。我们只读到地上的事，我们看见神怎么对付那个雅各，我们怎么看见神对付大卫，我们看见神怎么对付保罗、彼得，都在地上。他一下把我们带到天的那一面，看见天那面的事，撒旦的工作和神的工作。撒旦在神面前，众子在主面前，神面前势力的时候，撒旦也来在其间。撒旦来不是为了势力的，是为了控告而来的。撒旦第二次控告完了，他就退去了。他在地上跑来跑去，往返而来，到处在看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神的儿女真要小心，撒旦最喜欢用神的儿女来羞辱神，知道吧？神撒旦最喜欢作为工作，叫神的儿女因着痛苦而弃掉神，而叫我们被摧毁。亲爱的弟兄姊妹，撒旦在地上跑来跑去，往返而来，追到了几十路。撒旦的工作有多少千万，只记得一件，昼夜控告我们弟兄，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被摔下来的啊，内财在上面，他去了，去了，神用约伯来夸耀。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个战场，是神和仇敌的一个战场，这个战场不在工作上，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水得胜，主得胜了，主的生命往上；仇敌得胜，己生命往上，己生命往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对撒旦说：“你有没有仔细观看我的仆人呀，约伯？”撒旦当然仔细观看，当然仔细观看。撒旦看我们呢，这看得比我们自己还准，你晓得吧？所以我们不要老把眼睛去看别人，听不清楚？到最后，约伯主只给他一个小窗，看见自己，再不说别人了。这个又不嫉妒的时候，真是佩服约伯啊！这三个那么能讲的人呢、约伯一个对三个，他们通通讲不过约伯啊，真是能讲啊！这个又不嫉妒这么，我在那个在东北的时候学的山东话叫多嘴的驴子的，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叫驴子多嘴。那三个人真是多嘴的驴子，话真是能讲啊！又不懂一个这个反过来对他们。到了31章啊，又不得话讲完了，这句话真是好啊，又不得话讲光了。
下面是以利户讲话，下面神讲话，是神 right time。 到了最后，我亲眼见你，我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见你，我就在芦荟中懊悔自己，又不倒下来，倒下来。而撒旦的重点控告，他说有没有人看见你，有没有看见我仆人亚伯。撒旦说他这样好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啊？因为你一直祝福他，撒旦控告，控告的没有错，也不这么完全，因为他说一切都蒙你祝福，你试试看，把他周围包围，包围他的篱笆，你筑起篱笆，四围护卫他和他的家啊，你若是通通拆开，而祸患临到，这当面弃掉你，但是说出我们天然生命的一个软弱的一个点了。那又不过去了，这件事情得胜了，啊，不是一下就逼倒，一下就逼倒了，不算不叫亚伯了，不叫约伯了，看见幕后的事，幕后的事是什么？撒旦控告我们，但是撒旦试探我们，要知道所有的攻击，这样的痛苦都不是从神来的。雅各书里都说没有试探从神来的。试探都从恶者来的，但是恶者要试探我们都经过神许可的，也没有一件神不许可的事可以临到你我身上，所以我们只有一个态度，服下来，不是服人，不是服事，服神，服神。撒旦也不能越过了神的命令来伤害我们，不行。到了最后，神保护他的心灵，他的性命不能动，像我们一样，我们里头最后一个信心啊，倒的什么都看不见了，连主都看不见了，连喊主的力气都没有了，最后一个据点，神不许撒旦摸的。所以保罗说，连自己都断定是必死的，是不是去依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最后的一个堡垒，神不许撒旦摸的啊，皮了骨了肉了，通通被攻击，一直攻击到那么痛苦，我的牙肉都挂在牙齿上，那个痛苦无人能受。哦，弟兄们，是从头到脚都扎了毒疮，那最大痛苦还不是毒疮啊，尊贵荣耀一下都不多了。那么凄凉啊，在芦荟中用瓦片挖他的皮肤，他太痛苦了啊！还安排好一个妻子，第一个说话不是三个朋友，是他的太太，你气掉神吧，神若喜欢你，怎么这些事情会领导你，你的政治有何用呢？那约伯还是站住，你说话就像个无知愚昧的妇人一样，还是一个大丈夫，那不好吗？得胜 overcomer， 但是 overcomer 在 natural life 上，你知道吧？完全天然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看见两个圈合起来了，看见幕后了，但是有一个更里面的圈永远看不见，神心里那个纯正的旨意看不见。神为什么允许撒旦？神为什么让撒旦来观看约伯？神为什么让撒旦来攻击约伯？神一个更高的旨意在神心的深处的，没有人看得见，撒旦都不知道。神要借着鬼魔的手来做成这件事，叫做君王生命，生命更换啊。
神爱约伯。所以神许可第一次许可了，你可以伸手毁掉他的一切，但是不可以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主面前退去了。他来到神面前只有一件事，控告我们，控告我们。所以神的光照和仇敌的控告叫并行的道路，很多事情的并行，撒旦和神的并行道路，效法神，没有经验很不容易分。神光照知道我错了，撒旦控告也控告你错了，对不对啊？分别很大。他好像那个妇人像讲话像屋檐漏水啊，你屋檐漏水也不大也不小，就滴答不休啊啊，这么滴滴答答滴答答答怎么讲啊。这个现在雷德都说高等教育了，不一样。他那个撒旦控告啊就怎么样，也不重也不轻，又叽咕你要传福音了，他来了，我垮台了啊！我看望个弟兄，他来了，我垮台了。我讲道去，他来了，一说，你看你的本相这样，我垮台了，我就站上去，我讲不出来了，对不对？啊！撒旦的控告，地大不休，好像，所以撒旦一点不要怕他，就像个无知的妇人，你知道吧？啊，像屋檐漏水，地大不休。主的光照不是那样，我完全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来到主面前跪下的时候，忽然耶稣光来 search my heart， 搜寻我，就一下照光满我心啊！哦，那个里头从深处痛苦认罪，分别撒旦控告你做顺着他呀，叫越认啊越憋气，越认生命越漏掉。在光中认罪，越认越新鲜，越认越刚强，越认越得到力量，听不清楚啊？撒旦控告我若随着他认完了，我的盼望都没有了。在光中认罪，当我认完了起来，充满了盼望，满了力量，是不是？我们的神太好，就光照啊，光照给那个人家忏悔，撒旦的控告就要连起来。不一样。好，神所做的事都有记号的，所以他先从外围进来，十八人进来了，把他牲畜都杀死了。加勒底人分三队进来，掳去了骆驼，杀了仆人，最后一个大风过来，房子倒了，刚好他们都在吃饭，一网打尽，十个儿女都死了。那么奇妙了，这么多人都死了，每一次都剩下一个来报信的，这是圣经经常做的事，主做的，又报信来的，报恶信，知道吧？这总是要留出个人报恶信的，我们千万不要做个报恶信的人，清楚吧？啊，那大卫，那扫罗在镇上被人杀死了，就一个少年人来报信，报信完了，大卫把他杀了，因为扫罗太痛苦了。他说你杀死我就救我，太痛苦了。那少年人就听了他的话，把他砍头杀下来了，告诉大卫呢，他以为大卫是个平常人，属肉体的人，一定喜欢扫罗被杀，扫罗这样的逼迫大卫，对不对？所以他报信，这个人圣经里说是个亚玛利人。圣经啊是炼过七次的纯银啊，神的话呀，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的每一个字，大山小山都能移动，唯有你的话语不摇动。主的话通通紧似密缝，这个亚玛利人，亚玛利人代表肉体，你知道吧？大卫把他杀了，你怎么敢莫神的受膏者呢？大卫不是说肉体的人，接着他就说他哭啊，说以色列的大英雄为何如此灭亡啊，这是大卫的生命，知道吧？被扫罗追的逼到这个样子，是不是啊？这是一个受主的人，是走十架道路的人。
都留下一个人来报信，告诉你了。
他就撕裂了衣袍，剃了头，伏在地上敬拜神，美丽吧？美丽。
最美丽的是撒旦没有堕落的时候，他做天使长的时候，无人美丽像他。
他是完全不用这个话，以西结二十八章、以赛亚十四章都受到撒旦的光景啊！你受造的时候，每一样都完全，你行为啊，你在我面前是遮盖荣耀的基路伯啊！哦，这个他的美丽，弟兄姊妹们，不是出于神的。受造的美丽是神最大主打，这样人最不容易蒙光照的。我吃生出母胎，也吃生要归回，赏赐的属是主，收取的是主啊！这个越不这个尽头啊，啊，尽头真无人能敢上，真的无人能敢上。神要把他天上这边拉断，他是一个最坚韧的橡皮啊！啊，拉一拉，撑着，再拉一拉，别人断了，还能够撑着啊！你知道一个橡皮胶带橡皮吧？啊，可以拉，还用力拉，拉断不容易的呀、啊，到最后拉断了啊！哦，不容易，才痛不住这里来的，都这里来的。主的名应当称颂的。约伯并不犯罪，也不枉平生。到了慢慢讲话就枉平生，枉平生厉害了，你知道吧？然后呢，撒旦做重复的一件事情，又来到神面前。神说：“你虽然激动过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你看他仍保持守自己的纯正，是他最大的挑战。”人都一皮带皮，舍取一切，要保全自己的魂，摸到人家最深的地方，要舍己都是不容易的。所以，启示录的殉道者都是用血所殉道的。使徒行传一章，圣灵刚降临的时候，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那个见证人和 martyr 跟那个殉道者是一个字，那个殉道者我们叫他说圣灵的殉道者，就是罗马十二章说的活祭，天天活着，天天当着死地，这是最难价值，活祭要比今天我死做死祭更难，更难。那时我们在台北，我还很年轻的时候，一位年长弟兄，那这个时候他的确是很受苦了。有一个站在讲台上，他说：“我最可怕的是罗马十二章的活祭，明明这个祭嘛就是死的啊，我怕死。”他说：“这个人很滑稽，我怕死，我就不是人。”他说：“啊，这个话呀，这个肉体的血腥味都，这个你怕死不死的人，你看看，这就是基教之前彼得讲的话。”众人都跌倒，我也不跌倒。结果他跌倒，谁不想要？他说：“他一哭着，现在神也不一样，叫我死啊，叫我活，活了做祭，天天活着，天天做祭。我操、啊，太太对付他的，儿女对付他的，弟兄对付他，实在对付了无路可走，天天活着，天天死，天天死，天天活啊！我最要命的罗马十二章这个两个字活祭 （living sacrifice）， 但是这是馨香之气。”活得那么个辛苦法呀，要求死啊，他就应该好好读约伯记，你知道吧？约伯这个，现在你说墓座里还是外面，你说人最爱什么呀？最爱什么呀？哦，这个人都是爱儿子啊，他可以为他死的。你慢慢想，哎，一个痛苦来到了，到了整的受不了的时候，他绝对放弃他儿子而救自己了，你知道吧？绝对是这样的，都是这样。他痛苦还没有够，火炼得不够的啊！要多少的火啊，才能够化精，对不对？每一个人炼，每个器皿不一样，他神量给他一定的火焰啊。所以我没有受保罗这样的苦，所以我也没有保罗这样有用，对不对？所以那个主说：“我说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你们坐在我的左面右面，我说喝的杯，你们能喝吗？”
我们不能，我们甚至说主我们不能，但是我们也没有人愚昧到要和主坐在左面右面，只有两个位置，他是两个兄弟的母亲来求的。那么别的门徒们呢生气，所以十二个门徒没有可爱的，你知道吧？啊，这个主耶稣在他们当中啊，十二个门徒是个大的世家，你知道吧？这个那么好，我们就缺了个那么好的妈妈啊，可以到主耶稣面前去求宝座。我愿意我的儿子一个坐你左面，一个坐你右面呢，别人一听左面右面都拿去了，那我们坐哪里？所以都怒目了。主说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决定的，但是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下面最好就不讲话了。所以我们也知道到有一个时候不讲话了，不讲话了，没有用的，你要讲的话呢，这个莫名其妙，他那个我们能啊，你们能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到了十架通通显出了，到了真的十架来了，没有一个人不暴露的。有的时候有环境听到我们的，所有有环境的人通通暴露，你知道吧？暴露两个结果，有一种暴露有这座神，一个暴露失掉神，这是严重的，这是严重的。哦，反正显明的就是光，主一直暴露我们。他用乳片，那个时候他全身长疮啊，到这里才倒的，你知道吧？所以啊，爱儿女，十个儿女都死了，他骑马猛回，剃了头，在他敬拜城，赐给你是主，收取是主，是不是啊？那么刚强啊，自己从头到脚都长了疮，也没有医治，也没有膏油，他的话里头就说哪有膏油来抹我的身体？那他。平常就是他有最有钱的人，经常有膏油抹身体，像我们今天用 lotion 一样的，对不对啊？摸他的身体啊，他这种瓦片刮他的床，太痛苦了。太太在旁边看不起他，这一个痛苦比死还痛苦，痛苦你知道吧？多少人经过一种经历，是宁可死比这个还好，清楚吧？好，接人在神面前。三个朋友来了，三个朋友远远一看，看的那么熟的人不认得了，似乎那么厉害哦，在灰尘的里面哦，脱了衣服，拿瓦片在尘土当中在刮他的毒疮，从头到脚都长了毒疮，他们就放声哀哭。这第一个是他来到了，就人家同情。我们得坚忍呢，到一个时候有好多事情会叫施加生命，会叫足够有个破口漏洞要打倒施加生命，这是个征战啊。像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当耶稣基督往前的时候，妇女们跟着他哭切，那真爱主的人，对不对？主耶稣一回过头来讲电话，不近人情，不，主不接受人的同情。不要为我哭，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子孙哭，儿女哭。同情爱最容易就会倒下来，四面仇敌我刚强站住啊，有一个人来抱我哭的时候我也哭了，因为难得一个人知道我那么痛苦嘛。那么他们啊，看见这痛苦七天七夜，所以这四个人很特别，太特别难找的，四天四夜，这个最后人的温暖同情把约伯打倒了。约伯的话呀，你读这头一段爆炸出来一样，他里头的征战，忍耐，再忍耐，再忍耐，实在站不住了，还要忍耐，为主站住啊！好，到了一下倒下来了。咒住他的生日，愿我怀胎那些梦咒住，愿为什么我的胎不闭起来就怀了我，怀了我那个母亲，怀了我那个时辰要受咒住啊、哦！他那个一直咒住，叫就你一种诗歌叫咒住生日显出根本，这个大原来是个大肉体啊！人到那个样子一倒下来，
咒诅自己的生命，大失败，大失败。三个朋友都是主给他竞选选来的，你晓得吧？难得找到三个朋友啊！第一个朋友呢，他是个灵染派，他一直叫幽灵在我面前走过，我眼睛看见异象，我的百鸡打颤，我的汗毛竖起来啊！专门讲这套经历的人啊，你如果没有这套经历，你一定犯罪，你一定不是属神的啊！那第二个人上来呢，他讲传统的啊，你不合古人的遗传，你一定犯了严重的罪，这是一定的。这就是我们神的儿女看望人不要做一不三个朋友，清不清楚？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呢，是暴躁，这个人就喷水咒诅人的，是吧？啊，愿神共进你，愿神共进你，哦、啊，愿你所受的苦还不如你所该受的那么多。啊，这个人，神是开始为什么那么同情他呢？到了一讲话，就肉体生的就是肉体，用一辈用肉体一棒打回去，怎么再把打回来，肉体又强一点？那么再增加力量打回去，肉体生肉体怎么又上去？清楚吧？啊，所以越不越，但是越不讲的话里头藏着好，这是我们得到的生命还是吞不掉的，吞不掉的。这里什么都没有了，弟兄姊妹们，梦中都看见主啊！自言自语的时候，都说到耶稣啊。真正生命在里面，那是阴间的火焰也不能毁灭的，这就最里面的一部分了。啊，所以他话唱一下出来他的启示，一下出来他的经历，一下出来超凡的知识啊，又不是一个，还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谁要给他做最好的工作，交换，硬化生命。所以又不三个朋友。又不说你们的言语把我的骨头都压碎，你知道这个言语的可怕吧？这个舌头啊，我看那个圣经里那个旧约树林的人呢，都尝过舌头的味道。这大卫是最恨舌头的，舌头啊，要把什么给你呢？要把罗檀木的火炭给你啊，要把勇士的箭射你啊！这个大卫。这个人的舌头啊，这个的话，有的人会安慰人，有的人去安慰呢，是在窗上莫言家畜。我碰到教会里面常常有一不三个朋友，我们去看望去，完全好心的，能够做了七天七夜，都同情他，这个爱心太大了，爱心做 natural love， 你晓得吧？等到一不一回答他们，哇，厉害了。是不是三个角度不一样？公约不啊，所以我们就看望人的时候，一个人太痛苦了，一直在那里坐着，赞美主啊！哎，弟兄啊，要赞美主啊！啊，你怎么不赞美呢？连个生命都压倒了还行吗？真是一不三个朋友，真的是一不三个朋友。这样的人呢，你这样的话，他也不会哭的，他将木头能量坐那里。痛苦死了，还碰着你这个好朋友。我碰着那猴姊妹就常常说一句话，这个她的习惯，一个太痛苦来了，姊妹，她说啊，哭一哭吧，哭吧，姊妹你哭哭吧。那这个我男人很少讲，很难讲这句话。他讲这是好，你哭哭吧。我跟他说，会说被赶出来，我下午就去看他去。他那天在伊丽房的妈妈的家里面，他们两个人你知道消息，他们两个人。听见一直抱着哭，有个猴子没带着消息给他，我去了，坐下来我也不讲话。他弟兄们，哭一哭吧，哭一哭。我小姐啊，哭不出来啊，哭一哭啊，也是恩典的，你说哭不出来，闷在里面啊，啊，这是真是有，真是那个有恩典的人，带着油和酒做好撒玛利亚人的工作，你知道吧？啊。不要说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都是同情约伯，但是把约伯对付倒的是他们三个，把约伯的肉体都引出来了。在这里约伯说失败的，第一 self-righteousness， 他还是觉得我可惜找不到神。
哦，这个也不知道那个蛇呢是用猴子对神的。
我若找到他，我要他要摇整个宝座，真是啊！
这是从前我就碰到一个弟兄，
我若真是这样讲话呀，我若找到神，我要摇他的宝座。
我说弟兄啊，幸亏你找不到神，你找到了神，你也摇不了他的宝座。这样喊，这样喊，真是叫人觉得你们头那么大的一个长老，这样讲话了，也摇神的宝座，神待遇他不公平。又不是我愿意和万大全能者当面辩论，
你为什么天天把我当箭靶？你为什么天天寻找我的我的漏洞，踢我的脚，整天上了木狗
啊？他 self righteousness 到那个时候，他还是那么统统暴露出来。平常还讲谦卑话，痛苦的时候不服啊，知道吧？
第二件事情，软弱了，一软弱的时候不怕用口得罪神了，
从不知道神为什么管教我，从没有一个意念我要去寻求神的光照，因为我太好了，不需要，我没有错。那么好，三次辩论，三个人的辩论，不是三次，他们都是车轮大战，一个挨着对来，次序不乱的，这个来完那个来，那个来完那个来，三个人的也是都一样啊，像共存一样的。我叫做词，因为这个从报纸上面学来，叫持续的压力啊。我们从台湾出来，碰到地震、暴风、台风没什么稀奇的啊，所以那次地震，我是在梦里头觉得在摇，也没把我摇醒。台湾出来的人地震那个，对不对？那个地震呢？在我们哈佛心里算不了什么啊。那一个台风来，报纸发表了几级，这个台风带来的力量在每一个平方尺的压力是多少？那你不要用这个算，你要算账。这个台风是一上去做压力，它是不走呢，它一直持续做压力啊，并不是台风怎么一扫通通倒了，不是这样的。都是抗着，慢慢的摇了，慢慢上面的榫头都动了，慢慢的根基都动了，到最后慢慢哗倒下来了，对不对？倒下来了，所以说持续的压力受不住，你想，一开始来的时候抗得很好，一天一天过来，连施洗约翰都倒了，他要来的是你嘛？去试探主，去激动主了。他为着主做先锋啊，话语那么清楚啊，思念太长了。那要来的是你嘛？主说，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他，这要紧。从主听，从主看，告诉他，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讲话。最后主说，那不因我而跌倒的人有福了。这一句话一下刺入。施洗约翰心中啊，一直跑到殉道，不跌倒，不因着主而跌倒，从主来的话语力量叫他殉道。但是他的话里面有信息，未约我所得的，想到神的工作所求的，愿意神所赐给我期望的，一个 page 8第八页。是月神把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他一里头，所以我们也常常在不知道当中，在不服气当中，在埋怨和神对抗的当中，最深的生命在这里发出微小声音，发出微小的声音，转不过来就是了，一点点光进来。我虽然有意义也不回答他，只要向他审判我的恳求，知道自己的意站不住了。我只要向他审判我的恳求，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这是一句话，就是当我财产儿女通神是光了，
最后的皮和骨头统统到了这样痛苦的时候，我的心灵已去保守，人就保守心灵。第五句话是太大的一句话，中文不是这样翻的。那你他虽然杀我，我仍然信他。这是一路上面熬过治疗，治理到了十三章的。这个约伯也是持续的压力，一路，他里头的声音，他里头对主的认识，他里头主所给他藏着里头的宝贵启示都出来了，啊，那个不知不觉露出来的，那是他的真生命。虽然杀我，我仍然信他，这个火烈的信心，信心走在反面，这是耶稣的信心，因为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神迹为着他自己的，他饿了，他渴了，他饿了，门徒们买东西吃，他渴了，啊，日头晒着，他在井旁坐下休息了，实在疲乏了，在船背后都睡着了，到旷野去歇一歇，啊，他真像一个我们一个人，对不对？但是从来没有行个神迹为着他自己。主耶稣有那么多神迹，没有一个为他自己的。打了，打着了，唾沫拖到脸上吐上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被人辱骂不要放在心上，要在心上就自己的天然生命，清不清楚？不要计算那个辱骂，连耶稣在地上受尽辱骂，神的儿子一个珍贵，没有一个神迹为他自己。你虽然杀我，我仍然信他。这就是但以理三个朋友在火窑没有着火窑之前对君王说的话。我们相信我所侍奉的神必能救我脱离你的手。下面说不然，既或不然，这句话太伟大了。既或不然，我烧死在你火窑里了，我的神没有救我，我也不拜你的神。这叫做火烈信心。那信心走在顺风的路上，就是个信心，就是了。信心经过火烈，要比火似烈仍然能坏的金子格外显得宝贵。就火烈信心，他虽然杀我，我仍然信他。啊，这句话大话是第六节第六处，这是神的仆人们经常引用的话。树若被砍下，还可指望发芽嫩枝生长不息，直到我们与主同定。与主同定，常常我们会用到这些圣经，因为很多看见同定亮光的弟兄姊妹们，他会有困惑：我看见与主同定了，我怎么第二天就死的人就活了呢？我发现我的肉体脾气失败了，对不对？大树砍下，因为它下面读下去有关系的，它是死了，大树是死了，带根砍下不死吗？倒在地上，那大树倒在地上，它人就会发芽了，你晓得吗？树干上的人就会生嫩枝的，是吧？啊，信心刚强的人一看见这个嫩枝发出来了，死了，我知道死了，已经死了。弟兄姊妹们，就是这样一个大树死了，他的枝子的生长不息，到了火烈的工作进步了，叫我的祈祷也是 pure 纯洁，祷告纯净，祷告纯净不带一点虚气，祷告纯净不为一点自己，祷告纯净那么像着神像着天，啊，我的祈祷也是纯洁，现在献祭在天上有我的见证，在上面有我的中保。这句话不得了，这是启示那个耶稣做中保，也不得最痛苦的时候，而且我在天上呢就有我的见证，就宝血在天上，耶稣的复活的魂遮盖我们，所以神说你的犯祭藏在我面前，主耶稣活在神面前，叫说出美言，啊，他说人上面有我的中保。 十九章那处是大家最有名的处了。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下面中文这不翻译都有点问题了哈。末了被葬礼在地上，我的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我肉体，他说肉体之外，中文必在我的身体中的见神。那个身体不是我的肉身身体，我自己要见他，要亲眼看见他。哦，这句话太大了。所以我们这诗歌，我知道我救赎主活着，就根据这诗歌写的。他要将来还要在地上站在地上，末了还要站在地上，他再一次回来了，站在地上全力尊重，是不是？我的肉身都灭绝了。他讲这句话不容易，我真在肉身真是一点一点慢慢的在把它剥掉，一个痛苦，是不是？慢慢宰割的痛苦。我比如说我肉身毁灭了之后，我还要在身体中得见主面。我要见他，我要亲眼见他，那个复活信心，火炼的信心，复活的信心。你要认识神，就必得平安；福分就必临到你。唯愿你口中的教训，把你言语存心里。你若归回全能者，在帐篷里除掉不义，就必得坚立。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将俄斐的金晶丢在锡和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保宁。那这句话不是又不讲了，是三个朋友当中一个讲的。那这句话也经常被神的仆人们引用了。说到一个人奉献，说到一个人奉献出来做传道，说到一个人出做做 missionary 往外去答应主，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将俄斐的金晶丢在锡和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保宁。这是一个 God's sermon 经常那个用的很好用的神的话。你要以全能作为你的喜乐，像是个娘妻连来，你要祷告他，他就听你，你还要还你的愿。这是经常的从前的奉献会当中的呼召人出来走远方到边荒去传福音的时候，经常用这些圣经。将你的财宝丢在西河的石头当中，把俄斐的金晶丢在尘土中，耶和华就做你的财宝。而且他一定要报还你，他要你要祷告，他要听你，你要还你的愿。你去你定义要做何事，必然给你成就，亮光要照耀你的路。这是十一，就是一个火，又是讲火炼的信心。然而我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入精经。到二十三章，到三十一章的话讲完了，他一路一路在靠近神，你知道，一路一路在靠近神，你知道吧？也不那么忍耐。这三个朋友真有本事，七天七夜回到他们，结果算车能搭讪。你有没有看见父神多忍耐啊？时候还没有到，他在胡说一场的一波，神一句话都不讲。这管儿女啊，你知道吧？要学神的，我们神的儿女，我们给主吵过架没有？年日多的人，没有人没有给主吵过架的，你知道吧？埋怨主啊！当我给主埋怨吵架的时候，因为主有没有说话，主从来不讲。主等你通过话讲完了，讲话了，还有没有？还有吗？还让你讲？主的人量太大了，通通讲完了，讲到自己都讲累了，里头的理由都讲了没有了啊？那个主讲话，主的话语进来了啊！所以说儿子给你跳的时候啊，你不该讲话，清不清楚？等到他一起跳完了，然后给他好好给要教育你的儿女。我试炼之后必如金镜，啊，这句话好极了 ，refine gold， 又被你看见盼望，啊，他就盼望。下面说的，我漏了一句话在当中，我心所怕临到我身，这又不假的话，我心所怕临到我身。所以神的儿女，主耶稣三百六十多处说不要怕，怕就会出事。怕就会出事，你晓得吧？ 不怕不出事，看你不怕不是血气不怕，靠主不怕，我们神的儿女不怕不出事。算命的为什么会灵呢？他告诉你一件事，你心里嘀咕着，一直嘀咕着，就我心所怕临到我身，知道吧？到了那一天发生了，当然灵界有事，仇敌就利用这些事情啊。我心所怕临到我身，这经常是个大的原则，一惧怕的时候要拒绝他，不然的话主说照着你的话给你应验了。我还年轻的时候刚到嘉义，两个执事，一个执事，两个执事，一个执事，一个不是执事啊，也是个经常弟兄。一个知识弟兄来给我讲，他也是一个知识阶级啊。他告诉我，他是弟兄啊，我家里五个儿女啊，人六病的，我都能算的了。现在老二病完了，我等老三病了，老三病完了，挨老四了，老四病了。我说你怎么信耶稣的力量那么少，信魔鬼力量这么大呢？你为什么这样相信魔鬼的话呢？你为什么一直相信了这些算那个老三病，老三过来病了，老三病完了，老四要病，老四过来病了？还有弟兄告诉我，四弟兄，这个是万事万灵的。我怎么这样？我耳朵一哑，抓了，抓了，抓了。他是卫一个农热带果园的一个技正，他是个有知识的人。我说你耳朵一天到晚哑了怎么办？若这样，这个耳朵不要就算了，你是给仇敌做根据地方的攻击，是不是？耳朵痒嘛就耳朵痒了，你怎么想？但因为它成了一个律了嘛，律就这样找出来的嘛。哎，他讲的蛮科学的，那我就没办法了。结果啊，万事万灵，他都一样就出事。我心所怕，临到我身。在大水水柱以下的阴魂战惊。这叫超然之事了。神那天把水分开，上面的水下面的水，因为对于对付鬼魔，大鬼都是空中执政掌权者，还有鬼在这个大海的水族阴魂之下，阴魂之下那个水族之下的阴魂最深的地方，所以说就还要交出来死人来，是不是？圣经里面提到海从来没有好的话，在新约圣经说到海从来没好话啊。所以那个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叫大地卷曲在空中，加上真言说，神坐在大圈地球的大圈子上，说地球是圆的而且悬在空中，这神叫大能啊。他若专心为即将临的气收归自己，凡有血气的一同死亡，都要归于尘土。这是成真的啊。最后他说，所以血肉之辈，大卫有句话，他最痛苦的时候被他的仇敌抓住了，做到俘虏是大卫啊，那不得了啊！给非利士人抓起来的时候，我心依靠主，我心依靠主的话啊，我要赞美主的话，血气之辈拿我怎么样呢？下面的又重复，我的心仰望主的话，我的心依靠主的话，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血气之辈算不了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再大的逼迫也最多要了你的命，就是命也算不了什么。我们偏像云雾出现片段，我们的根源在永远，我们去的方向在永远。所以天主教大异端，你知道吧？他们就异端裁判所，在那个傻的人呢、啊，比罗马四个君王还多啊！他们的厉害，抓住个基督徒，给他苦刑，叫他否认了他的信仰，然后再杀他，就把身体灵魂一起灭在地狱中。哎呀，那么狠啊！但是他幸亏他们不是神啊！我们的弟兄虽然受痛苦，否认主，他心里还是有信仰，还在心里面，主在心中。到了，怎用困苦就把贫乏人，趁他们受欺压的时候，开通他们的耳朵。压力有这个好处啊，神也引你离开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膝上的也满有肥甘。好，到了 三十一章，很奇妙的，约伯的话说完了，里头东西发现完了。所以神的手，神知道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环境，父亲的手要把一件事放在他儿女的身上，父亲的手量过再量过，我的儿女承担得起吗？都是刚刚好放上去的。但我们不一样，我们的感觉一放上就还要死了，清楚吧？哇，神怎么把这样的事情放在我身上，受不了啊！神量了再量的，量过的啊，父手所量的那个祝福放在我们身上，放在我们身上，到一直到我们的肉体生命消尽。这三十一章他说约伯的话讲完说完，然后以利户说话，最后神说话。神说一句话，神用三十八个问题问约伯，有一个科学家很有名的，在从好早真的出过本书的，就写这写的三十八个问题，那个受到三十八问，就三十八问问约伯。其实约伯不是被三十八问问倒了，天还天还生命的，是神的手和神的光还生命的。这个水也叫他的也无知的言语，叫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都是好心去帮助人。但是这些话叫我的旨意暧昧不明，那么多的话是不是到了末了？那两次说这句话，他说今天奇妙是我说不知道。约伯回答他，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神要完成他的旨意，要熬炼我们做精进，要熬炼我们做一个 spiritual man，不是个好人，是树林的人，是用无知的言语，是你的旨意隐藏不明的。那约伯没有想到三个朋友讲的话，只想到他自己讲的话，叫神的旨意隐藏不明，知道吧？一个真的在倒下来的人，他再不指头指别人啊！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芦灰中懊悔。现在要看见他懊悔什么？懊悔己生命，他还是没有受到罪，对不对？也不真是没有外面污秽的罪啊，但是他懊悔自己，最难对付的是己生命。所以约伯回来为三个朋友献祭，主就悦纳了约伯。为什么悦纳约伯？因为生命更换了的人。最后我说一件事就完了。你们知道大麻风被洁净，那种主耶稣提起来，在那个时候本国子民没有得洁净的，只有亚兰国的乃曼大麻风得洁净了。乃曼第一次来的时候，伊丽莎不出来看他，叫他的仆人出来到约旦河水中去洗几次，上来你的肉就要变成婴孩的肉一样。乃曼发脾气了，他说他也不出来看我，他是亚兰国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将军，对不对？而且向来以色列是弱小打败的啊，他说一直打侵略以色列的。到最后他去了，去了之后他经过施加死水的洗礼，死亡的洗礼，而回来带着复活生命，他的大麻风都寂静了，而肉像婴孩一样，他就进了屋子，看见了伊丽莎，主的脸，主的眼，不看天然生命，只看复活生命。最后他问伊丽莎要个礼物，你知道他要什么吗？土，这土谁要呢？啊，带着迦南的土回去，两坨土，他在亚南过，他的脚站在迦南土上，就是这就是今天我们圣灵做品质，
数天的记号，数天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都要追求内住的生命，住在主里面，我们都要羡慕羡慕主那个更换生命的道路和功课啊，我们才做一个属灵的人。我们再唱那个375首。